康熙皇帝御驾亲征噶尔丹，索额图临阵请缨，请求带兵去打这一仗，给皇帝立上一功。康熙犹豫了一阵子，还是恩准了，但是有一条，他让索额图和佟国刚都得听从飞扬谷的指挥。话虽然这么说，但是飞扬谷还是感到很为难。这本来嘛，带兵打仗啊，最忌讳的就是有比自己官职大的人来当监军。就说皇上派的这俩人吧，索额图、佟国刚，一个是太子的外公，排在第一位的尚书房大臣，一位是皇上的亲舅舅。他飞扬谷尽管身为中军大将，可毕竟是个外官，这皇亲国戚、尚书房大臣那可都是老资格，他敢惹吗？虽然皇上下了旨意让他们俩听飞扬谷的指挥，可是到了两军阵前，他们如果不听号令，飞扬谷是敢驳回呢，还是敢杀他们呢？可是如今皇上已经下了旨意，自己再想说不让他们去也不能说了，嗨，只有认了吧，走到哪儿算哪儿得了。想到这儿，他苦笑一声说，既然是皇上有旨，那可就要委屈所向您了。此刻康熙皇上的一门心思都在如何用兵上，飞扬谷的这些难处康熙确实没有顾上仔细考虑。听飞扬谷说完了话，康熙笑了笑说，好，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不过这打仗的事儿可是千变万化，一定要会随机应变，咱们光在大帐里看图那是不行的。飞扬谷，你准备一下，明天早上五更朕要亲自到前线去看看地形。飞扬谷一听这话是又惊又喜呀，喜的是皇上要能亲临前线，那对鼓舞士气大有好处，而且有康熙坐镇，索额图他们那就不敢炸翅。可是两军阵前火炮轰鸣，刀剑交锋之处，让皇上御驾亲临，那可是个十分危险的事啊，万一有个什么闪失，那自己可怎么交代呀？想到这儿，他急忙说，万岁，噶尔丹不过是个跳梁小丑，他率3万人马千里奔袭，已经是疲惫之师，我军数倍与敌，不难一举将其击溃，请圣上稳坐中军。奴才要是不能打败他噶尔丹，请圣上杀了奴才全家。不是打败，也不是击溃，而是要一股全歼，斩草除根。你们可知道，为了引诱噶尔丹东进，朕费了多大心思吗？此一仗万一有失，也不是杀你飞扬谷全家的事，就是朕也无颜去见江东父老。飞扬谷刚才所奏免疫，你们都跪安吧，明天早上四更来这里集合，随朕到前线视察。这众人失礼都退出去了，大帐里立刻静下来了。熊熊燃烧的炭火上煮着奶茶，泛着一层层白沫。因为大战在即，康熙的心情很难平静，他只觉得浑身燥热，就让阿秀替他脱去了龙袍，换上了一件松散的丝绸长袍。突然一阵悠悠的香味从阿秀身上散发出来，康熙禁不住心头一阵怦然狂跳，他回身一把阿秀揽在怀里，抚摸着他那满头黑亮的秀发，一边闻着那令人心醉的香味儿。阿秀，你还记得吗？朕上一次北巡奉天的时候才见到了你，想不到一晃就是9年呐。 阿秀脸上泛出了一阵幸福而又兴奋的红光，他微微地眯着双眼，一半娇憨一半认真地说，奴婢一辈子也忘不了初次见到皇上的情景，那是个寒冷的冬夜。对对对，你一进门那一股香味儿就把朕给打动了。哎，对了，怎么在宫里的时候就闻不见你身上的这股香味儿了呢？一出来就又闻到了呢？阿秀的脸更红了，他把头埋在康熙的怀里，娇声说，皇上，宫中嫔妃如云，宫女上千，哪个不是一身脂粉气儿啊？皇上身居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嘛。哦，好，说得好，想不到你一个蒙古女子竟对汉学有这么好的素养，动不动就给朕引经据典了。主子过奖了，奴婢不过是自幼喜爱汉学，读了几本书。嘿，对了，在我们蒙古女子当中精通汉学的还有一个呢。哦，是什么人呢？就是逆贼噶尔丹的女儿。她就是一位精通汉学又深明大义的人，她起了个汉名叫钟小珍，我们打小常在一块玩，是很要好的朋友，还是她救我逃出了噶尔丹的魔掌呢。多少蒙古王爷向他提亲，可他都没答应，硬是自己找了一位蒙古勇士结了婚。唉，如今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我还真想他呢。开始的时候，康熙皇上还沉浸在阿秀的娓娓叙述之中，可是听到这儿，他却突然变了脸了，一把把阿秀推开，厉声说，怎么到现在你还在想念钟小珍？阿秀不知道康熙皇上为什么突然变了脸，有点茫然不知所措地答应了一声，啊，是啊，奴婢思念他，他是我的。没等阿秀把话说完，康熙的脸就变了颜色了。哦，这么说一个幼年的女伴，仇人的女儿，你尚且不能忘怀，那么你年轻时代热恋的人，你就更是永世不忘咯。一听这话，阿秀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呐，急忙扑通一声跪在康熙的面前，主子，主子爷，您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我们蒙古人从来都不兴说假话的，早年我只身逃出蒙古，举目无亲，受尽苦难，多亏了陈皇啊，是他救了我，也帮助过我，我确实想过要以身相许的来报答他的恩情，可是他一心都在治和尚，从来没有爱过我，也从来没有接受过我的爱。皇上，我们之间是清清白白可对天日的。后来我见到了皇上，又深受皇上的眷恋爱护，如今皇上御驾亲征为我报仇，奴婢粗通汉学，也懂得汉家的规矩，女子要从一而终，所以奴婢心中的男子只有皇上一个人呐。我想念钟小珍，不是因为她是仇人的女儿，而是因为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不瞒皇上，我也确实想过陈皇，但那也是因为他救过我的命，而我却无以报答他。这两年我觉察到了皇上有点怀疑我，我不怕，因为我心中没有鬼，没有愧，我没做过任何对不起主子的事儿。主子要是不肯体谅奴婢，那天大的罪过也不过一死，奴婢早已是九死一生，还有什么可怕的？不过奴婢临死之前 有一句话要放胆说出来劝谏皇上。皇上身为天子，富有四海，当有包容万物之海量，可是为什么却像凡夫俗子那样为儿女私情妒忌一个为国为民立下了大功的书呆子呢？阿秀一口气儿说了这么多，早已是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了。刚才怒火冲天的康熙皇上竟被他说的愣在那里了。按说呀，康熙训斥阿秀也并不是毫无道理，因为在封建社会里，皇家有皇家的规矩，凡是进了皇宫的女子，上至皇后，下至宫女，不管是谁，都要把家乡、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全都忘记，一心一意的侍候皇上，不这样，那就是犯了大不敬之罪。阿秀既然入宫当了贵妃，别说是想从前的恋人了，连想钟小珍、想家乡，那都算有错。如今，阿秀竟敢公然抗拒皇上，说出这么一大番话来，杀头那都不为过分。可是康熙却没这么做，阿秀最后两句话，也就是最难听的责怪皇上的话，却把康熙深深的打动了。是啊，朕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多少心怀二志的大臣，朕都能看他一时，容他一时，连明珠阁里朕都没有杀头，也没有下大狱，为什么却偏偏把一个治和有功又不贪恋富贵的人给拿办了呢，给下了大狱了呢？难道朕真的成了争风吃醋的凡夫俗子了吗？堂堂国君却与一个布衣书生怄气，为的又是一个女人，这事儿如果传出去，那岂不让人当作笑话，一笑万年？那朕还有什么清誉可言呢？还有什么面目去见列祖列宗呢？想到这儿，他苦笑了一下，对阿秀说：行了行了，小秀，别哭了，起来吧。你刚才说的话有一半是对的，但也有一半是错的。念你们蒙古人一向性情直爽，朕不怪你。陈皇的事儿，咱们再也不要说了，朕不怀疑你就是了。可是你也该知道，压在大狱里的并不是他一个，还有封志人、彭学仁呢。晋府已经牵连进明珠的案子里了，还没查清，他们三个人当然也有罪责。朕知道他们都是有功之臣，但是功过是非一定要分清。朕出京之前曾经先把晋府放出来，让他去当云贵总督，可是他又死活不干。他与陈皇等人究竟是义气之交，还是另有私情呢？也要弄清了才好处置嘛。唉，祖宗有家法，后宫女人不许干政。朕今天也不该对你说这些话呀。今后你再也不要管这些事儿了，朕会把这些事情办好的。好了，明天一早还要早起上前线呢，早早的歇息吧。就这样，本来两个人是高高兴兴相聚，结果闹了个不欢而散，各自怀着各自的心事安歇了。咱们书说简短，两天之后，康熙的御营抵达乌兰布通前线，康熙略是休息，又骑马出营查看敌情，沿河驻防的八旗兵、陆营兵和汉军骑营的将士们，见宝扇龙幡遮天蔽日而来，知道是圣驾到了， 皇上万岁万万岁的喊声响彻了30里连营。康熙打马来到前沿，一手按着冰凉的剑柄，一手举着望远镜，观察着河对岸敌军的布防。但见噶尔丹的军队依山傍水下寨，这鹿寨壕沟遍布阵前，把整个军阵围得如同铜墙铁壁一般。康熙不由称赞一声，这个噶尔丹果然有治军之才，只可惜他不走正路。飞扬国，我军的大炮都拉上来了吗？飞扬谷急忙在马上欠身回答，回主子，我军的43门红衣大炮全都布置完毕，射程都在7里以上，只要我们的大炮一开口，噶尔丹的这些土垒的营寨顷刻之间就要灰飞烟灭。还没等康熙再说话呢，敌军中突然响起了三声大炮，素伦等几十名御前侍卫不等招呼，刷的一下就围在了康熙周围。康熙不仅轻松的一笑，瞧你们这紧张样，难道说噶尔丹就真的打过来了吗？朕瞧着倒像是他要出来说话。康熙猜的一点都不错，噶尔丹在一群将领的护卫下打马来到河岸，他虽然没见过皇上，但是从对岸这龙旗宝幡护卫如云的气势中，从人群中那位30多岁仪表堂堂的人那非凡的气度中，已经猜出了这必定是康熙皇上了。他在马上拱了拱手说，臣博硕可图汗噶尔丹觐见博格达汗天颜陛下。这时候是冬季，河水已经结冰了，康熙与噶尔丹隔河相对，距离只有7-8丈远，随从的侍卫大臣和将领们都非常的紧张，手心里都快攥出汗水来了。康熙却十分镇定，他把噶尔丹遥遥地打量一番，冷冰冰地说，噶尔丹，你也是汗，朕也是汗，怎么能说觐见呢？你们的领地在准噶尔，距此万里之遥，你带兵来到科尔沁王的领地干什么来了？朕倒要领教。噶尔丹没料到康熙一句话就把他给问住了，吭哧了半天这才回答说，皇上，您是天子大汗，我乃是部落小汗，噶尔丹从来是拥戴大汗的，不敢有非法妄为之举。什么？你不敢妄为，这可真是天下奇闻了。朕问你，既然称臣与中华，为什么不报朕准许就吞并了准噶尔4部和柯尔克3部？你称兵于山陕蒙古各地，烧杀抢掠，蹂躏百姓，这还不算是胆大妄为吗？噶尔丹一听这话也生气了，大汗，土谢图汗屡次侵扰我的领地，还杀了我的侄子，我不能不报仇。可是大汗，你为什么却偏袒土谢图汗？既然你可以不君，我就可以不臣。哦，你说我偏袒土谢图汗有何证据？噶尔丹用马鞭子一指康熙身后的阿秀，他就是活证据，他就是土谢图汗的公主宝日龙梅。阿秀早就忍不住了，此刻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他拍马上前指着噶尔丹大声说，噶尔丹，你这狼心狗肺的贼子，还我父王，还我部落。 阿秀的声音沙哑而又凄厉，双方将士听了都不禁心惊。噶尔丹把手一摆，他身后的弓弩手是乱箭齐发，向康熙射了过来。苏伦等侍卫早就挥舞手中的兵器挡住了弩箭，康熙不由勃然大怒，哪个将军替朕出战？话音没落，身后闪出了一员小将，大声回答，奴才愿意打头一阵。康熙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上一次北巡打猎的时候，因为被老虎吓住了，受了责罚的侍卫张玉祥。康熙冲他点了点头，张玉祥唰的一闪，撕下身上的战袍，露出了后背上刺着的一个大字。康熙定睛一看，原来是个耻辱的耻字。康熙心中怦然一动，好小伙子，有志气。此时张玉祥大喊一声，跃马挥刀已经闯过了河岸，他的身后40多名将士也都赤膊的上身飞马追上去了。这帮如狼似虎的勇士像发了疯似的，一眨眼的功夫就冲进了敌阵。康熙忙命武丹组织弓箭手放箭掩护，那边噶尔丹也急急忙忙的组织人力反扑。霎时间河两岸鼓声阵阵，呐喊助威声，刀剑碰击声，人喊马嘶声，受伤者的喊叫声混在一起，喊声一片，异常惨烈。张玉祥自从被康熙拔掉了花翎之后，就叫人在后背上刺了一个耻辱的耻字。以后呢，他一心一意的练武练胆量，7年来他暗地里下了多少功夫啊，今天一出阵就锐不可挡。他身后的40多名赤膊大汉也是和他一样，一冲入敌阵就杀红了眼，把噶尔丹的100多名卫士杀得鬼哭狼嚎，溃不成军。这蒙古人一向是彪悍勇武，他们也最尊敬勇敢的人。有的噶尔丹的军士见到张玉祥如此神勇，竟然公然的还替他叫好呢。可是康熙却紧张的把心都提到嗓子眼了，毕竟是众寡悬殊啊，他是心疼张玉祥啊。立马在康熙身边的飞扬谷看出了皇上的心情，悄声说，主子不必担心，这一仗打得虽然仓促，可是却吸引了噶尔丹的中军，奴才已经下令让年羹尧带着人马抄他的后路去了。今天不能全歼噶尔丹，给他个下马威，也叫他知道咱们皇上的厉害。飞扬谷的话刚刚说完，就听对岸敌兵的锣鼓震天响起，求救的号角声呜呜咽咽，噶尔丹的中军大营一片混乱。又见一面红旗从山后闪现出来，清军将领年羹尧率领4000精锐骑兵风驰电掣般的杀出来了，他们是见人就砍，见仗就烧，一时间浓烟滚滚，血肉横飞。